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从以赛亚书58:13看起，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，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，而且尊敬这日，不办自己的私事，不随自己的私意，不说自己的私话，你就以耶和华为乐。耶和华要使你乘驾地的高处，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好，我们在看以赛亚书58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两个毛病，也是耶稣在新约的时候讲以色列人的两个毛病，我想也是包括在保罗书信和我们自己今天教会里的这两个毛病哈，一个是禁食，一个是安息日的啊。那么这两个毛病其实就是一个毛病了，就是在宗教的活动里面，在这些读经、祷告、聚会啊各样的活动里面呢，我们没有真的把神放在心里面。当我们真的把神放在心里面的时候，在禁食的那件事上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会对人有多大的怜悯，然后神也会有多丰富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。这个13开始讲到的是对神的态度哈，我们真的说这两个事情是不能分开的哈。我们对神、对事、对人、对自己，我想都要以从对神为出发点，以神对我们的态度为出发点，让神来调整我们的心，让我们不是徒有外表没有内心，让我们也不是外表的行为里面有很多虚假，让我们更不是只是口里上说说，也没有心，也没有行动。好，现在讲到安息日了，禁食那是偶一为之的事情，禁食是通常我们说的都是碰到比较危难、危急、重大困难，或者有重大需求需要大量信心的时候我们做的事情。安息日呢，这我们也讲过多次，安息日最重要的就是信心，事实上禁食也是一样，所有这些宗教活动让我们对上帝他的慈爱、怜悯、公义、圣洁，对上帝的全部有一个更大的认识，有一个更大的交托，有一个更大放心和更顺服跟随的态度，这叫对上帝有更多的信心或者认识。安息日就是你知道上帝为我们做了多少的事情，把一切都做好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它里面有安息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这安息表现出来当然就是要求你不要做事啊，但是不要做事常常就变成一个对以色列人讲很大的痛苦啊。在以赛亚书里面还有在阿摩斯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哦，尤其阿摩斯书里哦，在安息日，安息日很痛苦啊，我们什么时候安息日过去我们可以再去赚钱，再去做别的活动啊。各位，这我们真的有的时候不能不多啰嗦几句哈，就是我们绝对不是说如果安息日的意义，或者如果我们宗教敬虔的意义就是对人对事要好的话，那我们就废掉这一切的宗教活动吧啊！这我知道很多人喜欢这一套，哎呀，我在教会里那些祷告啊敬拜都很虚假的啊，那些虚假基督徒、虚假牧师，我不唱诗，我也不读经不祷告，可是我上班很规矩，我对人很好啊，这个是不可以的。我们绝对认为说这些宗教的活动包括读经祷告还是我们必须有的，而且这是我们的生命里必要的那个跟神相连的管道，只是我们的确承认这些不是只有让我们的肉身如何如何、口头如何如何，而是我们的心和我们的行动都有那个真实的改变。 那安息日呢，我们当然也都知道很多的错误，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点都不安息的一个很苦的日子，一个守律法守得好累的日子啊。当然我们也说很讽刺的或者是很遗憾的，就是实在在教会里面这种情形是非常普遍的。好了，现在禁食你要有个正确的态度，那是对人；安息要有个正确的态度，那是对神。我们已经说过这两个是不能够分开的哈。那不过在这里安息他说要调转你的脚步，不以操作为喜乐，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，哦，可尊重的。哎呀，各位，我们都知道这些也不是照字面来行就对了。这我们在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在安息日跟犹太人冲突，在安息日叫人能看见啊，那已经太清楚了。安息日是让人因着信心认识上帝，得到拯救，得到平安的。那在人不大清楚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或者搞错这个道理的时候，就是哎呦好苦，什么都不可以做。那碰到今天呢，如果我们碰到懒人也会说，哦，安息日这么好啊，就是不操作啊，就是不办自己的私事。那对很多人来讲就是什么事都不占，懒散在那里。哎，各位，不办自己的私事也包括不坐在电视机前面像个懒虫一样看一看，看个五六个小时，或者电脑上面一做一些无聊的活动，一做做个几天。这个安息日要尊重，不办自己的私事私意私话，这都表示说我在安息日我是尊主为大的，我说的话做的事，不管是做功课，不管是看电视，不管是敬拜赞美主，都是尊主为大的。各位，我们还是说那个心最重要了。心是你以自己的喜好为出发点，那个就叫私意私心私事私话。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在讲道也可以是私话私心私意，我在讲道的时候没有真的把主当主，没有真的爱弟兄姐妹，没有真的是像一个牧人一样把上帝的话拿来喂养我的羊，喂养上帝的羊群，那也是私意啊。这我们不是讲过很多次了，任何一个宗教活动都可以是上帝厌恶的私意，任何一个宗教活动也，任何一个所谓的世俗的活动都可以是上帝非常喜悦的跟他的交通啊，包括尼西米的调酒，包括修城墙，这些看起来世俗的事情。好，我们又想到说，如果安息日当如此，那么天天不都应当如此吗？我们岂不是每天都应当尊主为大，让主的意思成为我们的意思，让主的想法成为我们的想法，不是天天都当如此吗？好，那么如果我们真的是这个样子的话，每天都是因为信靠主，知道主的美好，知道主的美善，知道主对我们这么好，那么我就以他为我的一切，我领受了他的爱来活出他的爱，领受了他智慧活出他的智慧，这不是私意，那根本也就是以耶和华为乐了啊。这个各位，我们以安息日为乐吗？我们以主日为乐吗？我们以读经祷告为乐吗？我们以传福音为乐吗？我们以听神的话为乐吗？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个继续扩大，我们以烧饭为乐吗？我们以开车为乐吗？我们以养育儿女为乐吗？我们以度假为乐吗？哎，我们以上班为乐吗？各位，这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，在家庭，在工作，在各样的事上都有你的艰难，我的艰难，而且甚至是艰难，而且是求主挪去的艰难。但是如果我们愿意信靠上帝，那么即使在艰难中，这个艰难的十字架也会对我们是乐的啊，不敢说乐了，最少是对我们有造就的。我盼望我们基督徒真的 不但以耶和华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神，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为我们的朋友，真是以他为乐啊。那就是以他为乐，他又不是玩具，他又不是一个什么东西，他是神啊。那以他为乐，我想就是以他给我们的救恩，给我们各样的带领，有一个安息的态度，有一个信靠的态度。哎，各位，我知道你可能现在正打算要换工作，你实在没办法以你的工作为乐，这个工作也是神给你，但现在实在受不了其他的每件事情，人生每件事都是这样。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总还是能看到主在掌管一切的事情，他在对我们好。我们可以更换，我们可以改变，但是我们以神为乐。那么神使我们乘驾地的高处，这是神会提升我们，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升得多高才算是满意哈。我们就是知道我们尊主为大，我们谦谦卑卑的俯就卑微人，愿意像我们的主那样子的谦卑柔和，那么神会提升我们，神会给我们丰富的，包括他应许给我们祖先的产业，包括他会更多更丰富幕后的更大的荣耀来加在我们身上，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。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的宗教活动，我们一切的活动盼望都是出自对神的信心，不管是禁食或安息日或其他的一切。而这里我不是在讲那些不着边际的理想的话，我再一次说，在圣经里，在我们个人经验里，人生真是极多极多的痛苦，包括工作和神给我们的一切生活中的东西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以神为乐。神会给我们不仅永远的福乐，而且神给我们今生就能够先尝到这样的满。好，继续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9章第1节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，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，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，你们的嘴唇说谎言，你们的舌头出恶言，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无一人凭诚实辩白，都依靠虚妄说谎话，所怀的是苦害，所生的是罪孽。他们抱毒蛇蛋结蜘蛛网，人吃这蛋必死，这蛋被踏必出蝮蛇，所结的网不能成为衣服，所做的也不能遮盖自己，他们的行为都是罪孽，手所做的都是强暴。好，这里我们也常常听到这样的经文哈，我们常常这样被提醒，这是继续着以赛亚书58章的话，也继续着以前对以色列人的责备，包括从以赛亚书第1章开始讲的，神不听祷告，神不伸手救你，神不帮助你。哎呀，不是神耳朵发沉了，不是神聋了，不是神的膀臂不够了，是你的罪恶啊！我们又赶快要讲了，不是神每次没有拯救我们，或每不是及时帮助我们，或者没有及时回答我们的祷告，都一定是我们犯罪了。但是很多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。那么你们的宗教活动并没有少，你们的这些敬虔外表的敬虔并没有少，但是呢，你们的心是污秽的啊！这些东西我们看了很多了哈。这个第4节讲无一人按公义告状，所以告状不一定是不对的，但是要按着公义告状。那我们看到现在美国人喜欢这个兴讼啊，打官司啊，我看这个坏风气恐怕不久也有已经传到台湾了哈。那么我们不是说不能告状，神给我们法律是要保护我们，但是是在按公义告状吗？还是有什么贪图利益哈？我想我们现在有很多时候真的就是这样子。我做国光号，车子抛锚了，我没有讲，别人下车的时候讲，哎，你们公司有没有赔偿啊？我心里，我口里不讲是故作大方啊， 心里也想，哎，我耽误了两个钟头时间，你们应不应该有所赔偿？我想有所补偿也许不一定是错事，但是一旦想到说，哦，我这一次因为这个损失可以得到多少钱，这不是按公义哈，这个神不喜悦的。好，下面形容就是我们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啊。我们种的好像是毒蛇的蛋一样，我们种的好像蜘蛛的网一样，这里面都充满了毒啊。哎呀，这种毒啊，在我们心中就是罪恶，就是贪念，就是欲望。迟早会表现出来的。我们真是求主让种的这种邪恶东西快快从我们心中被拔出去。有的时候也许根深蒂固，很难改变，但是求主帮助，让我们真是有清洁的心，重新有正直的灵。那但是如果始终不改的话，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累积下来的罪恶，一个人一直累积下来的罪恶，那么神总有报应的时候，哎呦，那就是非常的悲惨了。那就以色列后来的命运，这里就再就是重复以前讲过的。那这个话呢，在罗马书第三章十五节也就引用了哈。第七节，他们的脚奔跑行恶，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，意念都是罪孽，所经过的路都荒凉毁灭，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，所行的事没有公平，他们为自己修弯曲的路，凡行此路的都不知道平安。好，这里我们恐怕也需要反省一下了哈，或者是回想一下，我们走的路是什么路呢？我们在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的时候就已经讲到，一再讲到修直主的路啊，要把人到主这里的路，主到人这里的路，靠着神的话，靠着圣灵把它修直啊。修直主的路就是悔改，就是相信啊，就是不要让其他虚假的因素在那里妨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啊。那很多时候我们不但不在修直主的路，我们在修直自己的路。那修直自己的路其实就在修弯曲背谬的路。这种路不会达到平安的。只有主给我们的十字架的道路、舍己的道路、信靠上帝的道路、单单以神为皈依的道路，我们在前面一章已经讲过了，单单以神为我们的一切，绝对会对人、对事、对自己、对物都有正面的结果。不会说只是跟神好，然后其他就没有了，没有那就是虚假的。第九节，因此公平离我们远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我们指望光亮，却是黑暗；指望光明，却是幽暗。我们摸索墙壁，好像瞎子；我们摸索，如同无目之人。我们上午半脚，如在黄昏一样；我们在肥壮人中，像死人一般。我们咆哮如熊，哀鸣如歌；指望公平，却是没有；指望救恩，却远离我们。好，这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。各位，这些非常沉重的话，愿在我们心中产生真实的悔改，痛悔己心，撕裂心肠，但是不要在我们心中产生绝望，哎呀，我们没有盼望了什么时候悔改，什么时候主的就会重新施恩怜悯。过程也许有一些艰难，但是总是一定会经过水火之地，到达平安之地的。公平远离我们，公义追不上我们。公平公义有的时候是神对我们该有的审判和惩罚，或者是对恶人，我们既然是恶人，当然我们也应当受到一些惩罚。 这个公平和公义。但在这里公平和公义跟以赛亚书很多地方还有诗篇讲的是类似的，甚至有点像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章那里讲到，第一章第三章都有讲到神的义，从某个角度来讲是神拯救的能力啊。公平远离我们，公义追不上我们，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神的拯救，神给我们的平安，神替我们伸冤，没有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你自己种的是这么多的不公不义，所以神让你得到就是这么多的不公不义。你种的是这么多的黑暗，所以神让你得到的就是这么多的黑暗。我们在那里摸索，我们没有盼望，我们没有力量，我们在正午在上午通通是光明的地方，我们绊脚好像黄昏一样。我们看起来我们在肥壮人当中，我显然也说我们自己也是肥壮的人了，看起来是肥壮人，可是像死人一样。我们在那咆哮，我们在那哀鸣，我们希望，你看这里公平公义救恩又是放在一起的，但是远离我们啊，理由就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已经是太晚了，中了太多的恶了，我们的过犯在你面前增多，罪恶做见证告我们，过犯与我们同在，至于我们的罪孽我们都知道，就是悖逆不认识耶和华，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说欺压和叛逆的话，心怀谎言随即说出，并且公平转而退后，公义站在远处，诚实在街上扑倒，正直也不得进入，诚实少见，离恶的人反成掠物。啊，这些我们都在前面已经看过了哈，这里就是重新再一次讲到说，啊，我们都知道，各位，这是很好的事情，知道自己的过错，你也看到那个这些过犯罪恶都在告我们，这是很好的事，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对了啊，我们知道，但是我们更要知道就是赶快回转去认识，去跟随，去亲近我们的上帝，我们的上帝必定会帮助我们的。不要转去不跟从我们的神，不要继续说悖逆和欺压的话。你看这里就是十三节以后就是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十四节我们没有公平，我们不行公平，不行公义，不行诚实，不行正直，反而有这些美德的人反而成为我们攻击的对象。所以呢，公平正直也就是救恩也就离我们很远，生活中也就有很多的艰难灾难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的说，我们愿不论我们现在处境是什么，我们都信靠我们的神，好叫一切都能够造就我们。好，感谢主。下面你就看到神奇妙的恩典临到。十六节，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，甚不喜悦。这个没有公平甚不喜悦是两个阶段，第一个就是以色列不行公平很不喜悦，第二个是以色列在因为不行公平被耶和华惩罚之后，没有公平，他们被恶劣的虐待，没有拯救。那这当然都是耶和华在那里带领的，但是呢，耶和华在恰当的时候他会来施行拯救，这也是我们生活中该有的一个盼望啊，神一定会施恩怜悯的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